《亨瑞·迪熊》。
好，谢谢大家。弟兄姊妹，大家好。哎，我那个昨天呢，我有点发烧啊。今天呢，这个领师敬拜团一领师啊，就发了一身汗了，感觉好多了哈。那么赞美主哈。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呢学习马太福音。我们翻开圣经，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一起念一下第四章的第十七节。第四章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我们学习的呢，是马太福音的第三、第四这两章哈。那么我们上一次呢，我和大家分享的呢是马太福音的第一和第二章。我们呢，再复习一下啊，第一、第二章的这个重点哈。那么第一、第二章呢，我们学习了一个人物，就是约瑟。约瑟是第一、第二章的这个主要人物。在约瑟的身上呢，我们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一家之主啊。那么成为一个一家之主的话呢，我能够和大家能够分享的呢是三个这个品格啊，是在约瑟身上都反映出来的三个品格。那么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三个品格呢，就是带领、保护和服侍。带领啊，这个在约瑟身上显现出来的呢是约瑟在这个领着一家人有四次大的行动。这四次大的行动都是主的使者通过这个约瑟的这个梦境啊，把这个神的旨意传递给约瑟的。好，那么这个这个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是约瑟的身上有梦想有行动啊。为什么这么讲呢？第一，这个为什么神的旨意是通过梦临到约瑟？那么这里面有两点我们可以学习。第一，是神在这里很清楚的表明神的旨意只临到约瑟，是强调的是约瑟作为一家之主的这个权柄。因为神的使者只在梦中向约瑟显现，那么我们也就知道这件神的旨意只临到了约瑟一个人啊。如果不是梦中的话，那很有可能是神的使者可能临到一家人，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是神把这个一家之主的这个权柄给了约瑟，而不是给了玛利亚或者是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为什么用梦这么一个描述形式啊来阐述神的旨意。第二个，这个梦的引申义是梦想哈。因为我们读圣经的话呢，我们学圣经的话呢，一般是先学习这个圣经的字面意义。如果字面意义能够解释得通，你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那么我们呢就取它的字面意义啊。如果这个字面意义我们发现执行起来有困难，那么我们就要再去挖掘字面意义后面的引申意义。你比如说这个约瑟做梦啊，这个听到了这个神的旨意，那是不是我们取字面意义，我们回家我们大家都早早的睡觉，然后就使劲的做梦，就神的旨意也就临到我们了呢？这个执行起来比较困难，是不是啊？这个执行起来那么这里面有个引申意义了。这里的这个梦啊，这个字面意义是梦，它的引申意义就是梦想啊，梦想。那么这个梦想哪里来的？那梦想不是天上掉下来啊，不是我就等着就会有个梦想。梦想也是不断的操练和神的关系以后啊，有神的这个光照才能产生的。好，那么梦想怎么操练呢？梦想啊，就是反复问两个问题，一个是神在做什么，再一个就是神要我做什么。那么我们在向神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不一定马上就能得到答案。那么这个就需要一个操练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就是梦想啊。但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寻求神面的人一定会寻求到神啊，寻求神一定会寻找，虽然不是说马上寻找，但是一定会。所以呢，只要我们不断的操练这两个问题， 梦想神是会给我们的，所以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有梦想还不够，还要有行动。我们在这个圣经前一二章，我们发现约瑟醒来就起来。你看约瑟一旦在梦中听到神的旨意以后，他马上就行动了所以这个是带领的一个特质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我们这个简单的复习一下。第一个带领，第二个是保护。作为一家之主的约瑟，他起到了一个遮盖玛利亚和这个耶稣的这个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怎么能看到呢？你比如说带领这个怀孕的玛利亚去这个登记这个户口的登记注册，那都是要约瑟出来做的都要约瑟出来这个作为一个一家之主他需要带领玛利亚去这里或者去那里所以呢，这是一个他起到了一个遮盖的作用怎么再一个呢？有担当。那么这个担当从哪里能够看出来呢？我们从第一章我们一开始能看出来，玛利亚怀了孕，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想暗暗的把他给休掉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如果约瑟知道玛利亚这个没有结婚就怀孕，那是不是其他人也会知道相信的人不单单是约瑟一个人知道估计呢乡里乡亲的大家都知道。所以当约瑟决定要娶玛利亚这个过门的时候，他需要有担当，肯定后面有风言风语的是传的所以这个约瑟需要有肩膀要够宽你能够把这个担子能够担起来。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学到的他要起到一个能够担当保护自己妻子的这么一个角色这也是不容易的那么第三个是服侍。那么服侍从哪里能看出来呢？服侍我看出来是在这个东方的三个博士来朝见这个圣婴的时候当这个东方的博士进了房子看见了这个小孩子和他的母亲这是原话了，这第二章里面的原话，没有提到约瑟没有提到约瑟。传统的解经认为东方的博士来朝见圣婴是在耶稣降生的那一天晚上，这是传统的解经是这样。但是我们看马太福音，他没有强调是在约瑟出生的当天晚上，没有强调。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是在约瑟出生之后不久约瑟耶稣谢谢耶稣出生之后不久这个约瑟出生之后不久不一定是当天晚上，因为马太没有强调是这个耶稣出生的当天晚上。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约瑟当时应该不在屋子里面因为没有提到约瑟。那么约瑟在哪里？我的猜想是因为约瑟在屋子外面服侍在服侍这个玛利亚和耶稣母子二人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作为一家之主的约瑟的这个第三个品质。当然约瑟肯定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优秀品质，但是我能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我能找到的只有三个希望那个将来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时候能够找到更多。那么这个一家之主的这三个品质对于我们来讲有什么能够学到的呢？不单单能够学到怎么做一个一家之主，关键是呢，这个家这个字的话呢，你要看如果是一个小的家庭，原生家庭的话，那么它就是这个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但如果这个家是一个小组的话呢，这就是如何当组长，要能够也有这三个这个品质的话，这也是给组长提出的要求如果是当这个一个教会的这个一家之主的话呢，就是给牧师提出来的要表现出来的三个品质。好，那么我再补充一点，这个服侍服侍的话呢，就是如果是服侍小组或者是服侍这个教会，那么把最好的让给家人的也可以引申为就是我们当组长的心这个要放在这个最小的一个的身上我们虽然要带领要大这个有梦想要大踏步的往前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别人跟不上我们就不管了，这个不是的所以呢，这个是要balance 要这个 要统筹啊。好，这个是我们上次的这个讲的学习约瑟的一个重点，我给大家呢稍微的再提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呢继续学习马太福音第三、第四章，是吧？第三、第四章呢，主要讲的是耶稣基督出来服事之前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们学习的重点是服事的条件，服事的条件就是什么条件满足了以后，我们呢可以出来服事了，是吧？这个呢是第三、第四章我们可以学到的。那么我们有些相信呢，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也问过这个问题啊，我应不应该出来服事啦，是吧？我在教会呢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啊，这个现在呢那个牧师找我了啊，让我出来服事，我应不应该服事呢？好，那么我们学习一下，是耶稣出来服事的时候的他所满足哪几个条件啊？好，我们看第一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呢，也要。要牵扯到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呢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啊，在圣经里面的评价是相当高的。耶稣呢对施洗约翰的评价呢，说是这个凡是从这个母腹里出来的人啊，没有能够超过这个施洗约翰啊，所以呢评价很高。施洗约翰的作用是什么啊？这个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啊服事的这个条件。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的主要作用是为主修直道路啊。我们知道，我们看电影啊，现在的这个电影一出来的第一个出来的那个男的或者女的都是男一号女一号，男主角女主角啊。实际上呢，以前的这个老的戏啊，它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刚才说的，这个一出来啊，男主人公女主人公总是一上来就和大家观众见面的，这个是这是好莱坞的这个 style 哈。实际上呢，在这个老的戏里面，你比如说我们的京戏啊，京戏里面越是大腕越是大人物啊，越是出来的晚，千呼万唤始出来哈。你比如说这个梅兰芳梅老板演这个贵妃醉酒的时候，一定是高力士先出来啊，这一定是高力士先出来，然后贵妃才慢慢的出来，杨贵妃才出来，不可能是杨贵妃我是女一号，我争着，我一定要争着出来，那个就掉价了，是不是？所以呢，一定是观众在下面就欢呼啊，什么啊，这个喊，怎么喊还不出来啊，这个，然后慢慢慢慢他才出来，出来了以后的话，大家就赶快鼓掌啊，叫好，是不是？哎，所以呢，耶稣的人物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了哈。所以这么重要的人物，他出场的时候，他是有人给他铺平道路的。啊，就像贵妃醉酒是高力士先出来，然后杨贵妃出来啊。那么，这是一点啊，这是一点。那么它的隐身意是什么呢？那我们要讲隐身，这毕竟不是唱戏呀，是吧？它的隐身意是这样的：这个施洗约翰，他是作为人类这个寻求神、呼求神的这么一种需求的一个代表，一个代表。也就是说，这个隐身意是说，有人有灵魂方面追求真理的这个需求，所以神才会来，神才会来到世间。好，那么这个给我们了一个传福音的一个隐身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要把握住一个观点是什么呢？我们是为这个啊心里面啊有饥渴啊，他愿意去这个啊。心里面有饥渴，他心里面总是在想啊，神是什么啊？这样的人啊，我们来给他传福音。传福音不是在推销，啊，传福音不是在推销一种商品，别人要也好，不要也好，我非要给你啊，不是这样子的。啊，耶稣的原话是这样讲，我就说我说这个话的这个观点的证据是在圣经的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马太福音的第十章，耶稣在这个教导他的这个十二门徒怎么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呢，他说这个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啊，宁可往这个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传福音首先要去找的是以色列家的迷失的羊，这个是 传福音的这个对象啊，也就是说去找他心里面啊有一种寻求，有一种渴慕啊，这么样的人去找。如果也就是说如果这里说的外邦人的路啊，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城是说的是他心里面还没有感觉，心还没有打开的，那么我们暂时啊，不是说我们就弃绝他们啊，这个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弃绝别人的啊，只是我们暂时知道这个时间还没有到，那先放一放啊，那么再去呢，再去找啊那些有需求的人，心里面有需求的人。实际上这个世间啊还是有的，还是不少的啊，还是不少，只是我们可能是周围的朋友该传福音都传完了，周围的这个亲戚啊传福音传完了，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迷失的羊呢，在我们的周围的这个认识的圈子里面可能没有了啊，都找到了啊，只是因为这个。实际上呢，我们再去找一些不认识的人啊什么，还是很多人是愿意听福音的啊，所以呢福音的这个传的重点啊是传给他们啊。所以这句话的这个理解啊，我们就我就说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这句话的理解呢，就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是说的是人要先有这个需求，然后福音是一种供给啊，它是一个先有求然后再有应的这么一个关系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神学里面，我们稍微讲一下哈，像我们的这个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神学里面呢，有两个神学观念啊，一个叫无条件拣选，另外一个呢叫有限救赎。那么这两个观点的话呢，是我们的基督教里面的这个正宗的啊经典的观点。这两个观点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是说无条件的拣选，是说再坏的人他也有可能这个信神，你不能说啊这个人太坏了，没无可救药了，他不可能信神，我们不能够下这么一个这么个结论。神的这个恩典是无条件的拣选，不管我们的这个自身的条件如何，我们都有得救的可能，只要我们信神，神不会说你的条件不够我不让你信，不可能这样，这叫无条件拣选。有限救赎是说的是耶稣的宝血是为了信他的人流的哈，所以有一种说法说耶稣为世人死，耶稣为世人死的话，不管你信或者不信耶稣，反正为你已经买单了是吧，那也都就这个没有圣经依据的。圣经的依据讲的是说耶稣是要救那些凡信他的人，所以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有限救赎，就是他是为了那些信了他的人而死的啊。所以这个回到我们说的施洗约翰的作用上来讲，是说耶稣是为了那些心里面愿意寻求他愿意信他的人而来的，他来是为了是为了这些人来。这些人有时候往往还甚至在社会上面有时候是边缘人，我被人看不起的，你比如妓女啊税吏啊啊，这些人虽然他们在这个社会上被人看不起，但是他们的心里面只要有一颗寻求神的心，神照样是为他们来的啊。这个是我能看到的，就是这个能够学习到。那么接下来再有一个问题了，怎么会有一些人啊这个有寻求的这个意愿，那么有些人呢你给他传福音啊那个没有寻求的意愿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需要神的这个渴望，因为神造人的时候的话都是按照他的神造人的时候都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灵魂里面他都有一种这个对神的一种渴慕。但是为什么很多的人呢这个渴慕他好像就是没有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传福音，在传福音啊，我们会发现啊，有些人呢对福音很感兴趣，他愿意听，那愿意听我们就赶快抓住机会啊，你给他讲。那有些人的话呢，他这个渴慕啊，他有可能他自己还不了解。你比如说他和你辩论，他说你这个不对啊，你这个不对，这种辩论的话呢也是值得花时间的。他虽然他说我不相信你讲的，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相信你讲，这是我的辩论。因为什么呢？这个你比如说我们组啊，像勇哥是吧，这个勇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不信神的 啊，哗讲啊，我因为他已经讲过这个见证了啊，所以这个我可以借着他讲就没有问题了，这不算他的隐私了，反正他已经讲过啊，就讲，就是说我对这个教会啊这个有意见啊，反感啊，怎么怎么样，这那么玉和大哥就给他去辩啊，就辩啊，也有人也有人就说，哎呀，这个人看来是不会信啊，不会信，但是感谢主了哈，就是说这个玉和大哥就抓住这个机会啊，反复的给他讲，哎，一次两次，一次两次这样讲，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一个人他心里面啊要一样东西的时候，他往往他自己还不知道啊，他会给你变，这个也是他心里面有一种需求。什么样的人心没有打开，是那种见了你还一笑啊，挺好啊，挺好，完了啊，然后你再给他讲啊，他不按照你那个话题给他讲下去了，他给你把话题就给你岔开啊，顾左右而言他，这样的话呢啊，他冲我们笑笑啊，那我们也只能冲他笑笑，那就算了啊。因为你这个你顾左右而言他，你没有办法讲下去了，是吧？他心没有打开。好，现在的一个引申出来的话题是什么造成了我们的心打不开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这个肉体死亡的时候，当我们的灵魂去面对神的时候，那个时候由不得我们不信神的，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晚了。但是为什么我们活在世间的时候，这个很多人心打不开？他觉得信不信耶稣无所谓，我活得挺好的，是为什么？这个是因为我自己的这个观点了，有点片面啊，但是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道理，不全面，但是有一定道理。就是我因为这个时代科技的这个大发展，把我们外在的这个感知给弄得 overstimulation，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睁开眼睛我们就能看到电视啊，这个电视，这个耳朵听就听那个 MP3， 那个手指一碰就发短信啊，这个弄得我们啊，这个叫外在的这个感知 overstimulate， 这个过分的刺激这个外在的这个感知，它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呢？它 kill 了我们里面的这个 the receptors of the soul， receptors of the soul 就是里面那个人的感知变得越来越麻木，越来越麻木啊！我听一个属灵的一个讲座的时候哈，就那个老牧师就讲，他说我从来没看到过一个很爱看电视的人，他花很多时间亲近神的，是吧？就是啊，好像是我们那我们就是说推而广之。我们很少看见一个就是说这个整天玩电子游戏哈，或者整天玩微信啊，为什么这个啊，这个他花很多时间在祷告上面，这个才是我觉得啊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呢？圣经里面讲到，这就是我刚才我给大家引用的第三章的第四节。我们看施洗约翰的这个穿着啊，也是这个很有个性的啊，很有个性的啊，穿着这个骆驼毛的衣服啊，这个竖着这个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生活在旷野之中。施洗约翰的这种穿着是和这个以利亚先知啊，大先知以利亚的这个穿着很一样。那么这是表面的这个意思了啊，就是说预表着这个施洗约翰是预表这个以利亚。但是呢，他的隐身意是什么？他的隐身意是恰恰是这种在外界的感知啊，是在旷野里面的人，这种人他的心反而能向神敞开。施洗约翰是一个在旷野里面的人，所以他在旷野里面他就呼喊我要悔改啊，是不是？我要悔改，我要找神啊，我要找神，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很早就告诉了我们啊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要想把自己的心打开，去追求那个真正的那个好的东西，那个神，那个真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呀，不要变得那么忙，变得那么浮躁啊，慢慢的这个心里面就会听见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渴望，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很重要。那么这个是刚才是讲到这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正因为神那个时代人们啊，就施洗约翰那个时代，很多人他们在寻求神， 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啊，哈，这个由于这个物质生活不像我们现在那么丰富啊，他们物质生活比较匮乏，反而使得他们呢，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天上的那个神啊，他有一种渴慕啊。那么耶稣呢才来的。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的介绍，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有没有失去？还没有了。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可就不是像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样子，很卑微的那个样子来。来的时候直接就打仗了，对不对？直接就是在那个启示录里面描写的那个社会的那个时代，我们会发现一个特点：那个时代的人啊，甚至当着神的面啊，都诅咒神，就是说灵里面的眼睛已经瞎到了这个程度。为什么呢？我自己的这个猜想啊，启示录里面没有解释为什么。我自己的猜想是，启示录的那个时代，或者说是那个末世，是一个科技、人类的文明极端发达的时代，极端发达的时代。就像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看到这个苗头，因为我是搞网络的，我知道这个搞高科技，我知道这个高科技就是把人的这个感知啊 overstimulate 啊，这个手指一动，唰，这个短信就发出去，对不对？这个现在发展的就是你那个脑子只要一响，马上这个那个脑电波都能发出去，就是现在就搞这个。所以将来的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个人啊，心里面根本就容不得神，因为他这个外在，就是外在的这个感知太发达，弄得人太浮躁，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学习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作用，我们需要去反省啊，反省的如何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服事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有需求。现在我们还弄一个我们还要弄一个教会有使命，是因为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人们还有需求，还有人愿意听福音啊，我们还要继续的去传。这是第一个服事的条件，就大家有需求。第二个服事的条件，第二个这个条件，服事的条件呢，是耶稣受洗啊，启示。我们看这个第三章的这个下半部分，耶稣受洗是吧？那么耶稣受洗呢，这个原话呢，是我把它整个都抄下来了，抄在这个第三章的这个第13节到第15节。那么耶稣呢，就来到了这个约旦河。啊，这个要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那么施洗约翰就拦住他说：“我本来应该受你的洗的，你怎么反到我这里来了？”那么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理当这个尽诸般的义。”那么理当尽诸般的义，或者说是这个诸般的理是什么意思呢？啊，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第二个服事的条件，这个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啊，说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我们大家知道哈，孔子是学礼的啊，这个礼呀、再熟悉不过，没有人比他更熟悉礼啊，这个周礼。但是呢，孔子入这个太庙的时候啊，他每一件事情他都要问太宰。啊，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呀？我下一步该怎么做？不是他不懂，而是他守这个礼。因为呢，太庙的这个祭司啊，叫太宰啊，他是这个礼仪官。那么谁进了太庙以后的话呢，都要听从这个礼仪官的这个礼仪啊。所以呢，就好比我们来崇拜是吧？我们来崇拜的时候呢，我们要听这个主席的是吧？然后我们站起来就站起来，我们坐下就坐下。你不能说我很熟悉你们这个章程，我就自己来一套，不是这样子哈。所以呢，耶稣受洗的启示告诉我们这么一点：我们出来侍奉，不是出来推翻一种制度，我们再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哈，我们出来侍奉啊，我们可以是，我们应该是尽诸般的礼，就是在形式上，我们不一定非要追求标新立异的。啊，我们不是非要做的，表面上做的和别人不一样。这个耶稣基督就没有这样做的。耶稣基督和大家一起受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洗，好，虽然他可以不受洗，但他也尽了 诸般的这个义，这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做了一个榜样。我们出来侍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新的 idea， 是吧？这很好的啊，这个有很多新的观念啊，这个但是新的观念去这个推行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把这个表面那些章程都改掉，这是不需要的，也像耶稣也没有这样做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二个这个功课啊，就是服侍的条件，就是我们出来以后，我们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先把旧章程全改了，那我自己搞一套新的章程啊，这个也没有这个必要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功课啊。所以学到第二个功课就是我们有梦想，我们做新事啊，但是呢，我们不是只在表面上做一些表面文章，把表面的这些章程改了，不是这样啊，而是真正的把本质性的东西给它改啊，这个是一种观念的一种更新，观念的一种更新。好，这是我能学到的和大家分享的第二条。最后一条呢，最后一条是服侍的条件，第三条是第四章了，就是第四章的内容了，战胜这个试探。我在这里呢，主日和大家分享，不像是这个在查经啊，这个教主日学，能够一句话一句话可以教得很细，是吧？可以和大家一起学查得很细。我们这个主日分享，因为受这个时间的这个缘故呢，我只能够把这个要点呢总结出来啊，总结出来。所以呢，这个耶稣的三个试探了，实际上是展开讲的话，我们可以讲一个系列都可以的啊，那个讲一个系列正道都可以。但是呢，现在呢，我只能够这个走马观花的给大家就快快讲一下了啊。那么三个试探呢，我把耶稣的这个讲的三句话呢，都列在都这个列在我们的这个讲义上啊。那么这三个试探呢，是很具有代表性。如果我们说服侍的前两个条件是外在条件、环境的条件的话，那么第三个条件就是服侍者的内在条件，就是一个服侍者他的这个内在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啊？那么他呢已经算是成熟了啊，可以出来服侍了呢。那么要达到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是耶稣回答说啊，人活着啊，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一个条件就是灵，我们灵里面的那个胃口打开，灵里面的胃口打开啊，这个服侍者呀，他活着已经不是单靠食物了啊，乃是靠这个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这个呢，是和神的关系，和神的关系呢，已经就是说进到了一个地步啊，就是他可以时常的这个祷告，时常的这个常常的这个读圣经啊，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了。那么这就战胜了这个第一个这个试探啊，战胜了第一个试探。他知道了我们人活着乃是靠着神的那个口里说出一切话。我们大家看啊，这个一切话，这个话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第一节里面说太初有道，那个道它也是用的 word， 也是用的 word。 所以这里面说的是人活着乃是靠，其实这个话就是神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乃是靠着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神，就是人活着乃是靠着心里面有那个神的那个生命啊，已经能够有这样的这个领悟了呢。这是第一点啊，这个第一个试探就战胜。那第二个试探呢，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么这个很重要的，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是在在这个魔鬼领这个耶稣基督啊，到了这个圣殿的最顶上，他让他往下跳，是不是？让这个耶稣往下跳，为什么呢？跳的话呢，你看大家大家看这个，有时候啊，这个电视上也有啊，这个某某这个人这个胆子很大，是吧？他可以走钢丝啊，从这个上次是从长城，我上次看到是从长城的一端走到另外一端，是吧？啊，大家在下面就鼓掌啊。这个圣殿啊，它的意义很这个它的意义啊是很重要、很特殊的。 你在一个人站到圣殿顶上的话，大家都能看到，因为圣殿呢是这个耶路撒冷的标志性建筑，而且很高。如果从圣殿上啪一下子往下跳，跳下去以后还没有被摔死的话，那个人就一夜成名了，啊，就一夜成名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我们知道，大家很多人都会追求这个名气，是吧？啊，一夜成名。所以呢，耶稣当时呢，魔鬼就给了耶稣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耶稣没有这样做，啊，那么耶稣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想成名。我们服侍不是为了成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否则的话，这个心里面啊，对不起，这个心里面这个要有这样的素质，否则的话呢，这个服侍到一定高度以后啊，这高处不胜寒，那可就真的掉下来了，真的就掉下来了啊！这个是爬得高，这摔得很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服侍不是为了啊，让大家看看，你看我的这个本事多高啊，我的本事多大啊，你看我能从圣殿上往下跳，跳下去有天使拖着我，好，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服侍，我们说的，我们是出着一颗爱灵魂的心，因为有灵魂在呼求神，所以我们出来服侍，把福音传给那些需要的人啊，是为了这个的缘故，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这个很风光啊，不是为了这个。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个当要这个只敬拜这个我们的神啊，要单单的侍奉他。那么第三点呢，是这个魔鬼撒旦啊，把耶稣领到了一个最高的山啊。那么这个最高的山意味着它象征什么呢？它象征着就是权柄、荣耀啊，最高的这个最高的权力啊。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啊，它它的这个主题呢是讲王。那么所以呢，它和这个权力和王呢是有关系的啊。那么第三个试探呢，马太把第三个试探放到最后，我们看路加福音呢是把第二个试探放到最后，是吧？他把第三个试探放到最后呢，是因为第三个试探和马太福音的主题是最接近的一个主题，就是当这个魔鬼要和耶稣要做个交易，说我把权力啊给你，但是条件是你来敬拜我啊，那么我给你当王的这个机会，你干不干？那么耶稣呢就说撒旦退去吧啊，这个要这个当拜神啊，不单单的拜神，不能拜别人。那么这个呢是耶稣战胜了这个试探。那么这个试探的引申意是什么呢？这个试探的这个引申意是说，我们这个出来侍奉也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这个权利啊，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权利我们出来侍奉啊，我们是出来当一个最小的啊，不是出来当一个最大的。这个如果我们心里面想的是我出来侍奉，我越侍奉我的责任就变得越大，那么就有更多的人来听我的啊，那就不对了，那就这个落到了这个第三个试探里面去了哈。所以三个试探啊，是耶稣的三个试探，我们可以学到的这个一个侍奉者他出来侍奉的一个这个内在的这个品质啊，三个内在的品质，我们呢再重复一下啊。第一个品质是他心里面的胃口打开了。啊，他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这个是第一个品质，他和神的关系有了常常读经、常常祷告的一个亲密关系。第二个品质是他这个做人啊，他不是这个要追求服侍，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风光啊，追求自己的这个，你看我会行神迹啊，你看我会这个治病赶鬼啊，你看大家都来看我啊，不是这个啊，他的这个服侍啊，完全是因为人的需要，有人的需要我出来服侍，而不是因为我让大家看见我很风光。第三个是我们出来服侍不是追求某种权利，我们出来服侍不是说你听我的，我有一种这个成就感，大家都听我的，这就不对了哈。耶稣战胜了这三个试探，他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 那么耶稣呢，在第四章啊，讲到第四章啊，差不多，我能给大家找到的这个分享也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哈。那么今天呢，咱们这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是吧？那么希望呢，明年呢，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出来呢，这个服侍啊，服侍神啊，这个是我这个衷心的给大家的这个祝福啊。那么谢谢大家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吧？先做个结束祷告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能够给我们一个服侍你的机会，能够给我们一个服侍你的权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在服侍的道路上面有很多的艰难坎坷，主啊，求你的灵添加力量给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成熟起来，能够做一个荣耀你的服侍者。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